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认为耶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研究他的教导习惯是很有趣的。他教导的方法是宣布一个原则，然后再举例详述。他宣告真理，在我们的一生中建立一些我们生活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凭这些原则生活，而这只有通过举例说明我们才能理解。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一直遵循这个方法，先宣布原则，然后以举例详述。在第七章，我们以耶稣宣布的一个新的原则开始。他宣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是一条关于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的原则。接着他就详细说明，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他又举例说明，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马上这个信息会在很多人的脑袋中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看起来好像耶稣刚刚告诉你不要去论断人，接着他马上又转过来告诉你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或者把圣物给狗。这就需要对人做一定的论断。我能跟谁分享圣物呢？我能跟谁分享上帝智慧的珍珠呢？我不得不做一些论断，因为我不能跟狗或猪分享神的真理。耶稣在这里讲的基本意思是我们不要去定罪他人，但我们可以区别对待。定罪是神保留的特权，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一个弟兄该不该定罪，不是由我说了算，这个权利掌握在神的手里。神为自己保留了最终的审判权，这事不是我该参与的。使徒保罗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谈论到人们在世上所行的种种罪恶的事，以及这个世界变得何等的可怕。他们满心是凶猛荒淫，他们说亵渎的话，他们行淫秽的事，他们做了一切不义的事。在宣布了他们在世上所行的种种罪恶后，他说道，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若是论断人，就是无可推诿的。现在如果我看着别人做的事说，哦，那真是太可怕了，哦，这是不正当的，哦，那真是邪恶，我是在承认我知道那是不正当的，这是邪恶的。但如果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或者仅仅是程度上有一点点不同而已，那我真是在定自己的罪，因为我已承认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却还做着不正当的事，而且我可能比先前那个人的处境更糟。因为你看到我在论断他人，这表明我知道的更多，但我却做了同样的事，只是情形稍稍变了一点，名字和场景变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很轻易地去论断他人，但在情形稍变一下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了同样的事，那真是有罪了。你们还记得拿单去见大卫时，把他王国里一个富人的故事告诉他。那个人很富有，他拥有他渴望的一切，他有众多仆人，还有他想要的一切，许多的羊群牛群。住在他隔壁的是一个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别无他有。他很爱他的小母羊羔，同他一起吃喝，与他同卧而睡，他是他的所有。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这富人就叫他的仆人到隔壁穷人家抢走了小母羊羔，宰杀烧烤了，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甚为恼怒，他论断那妇人，对拿单说：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只是情形稍微变了一点，大卫有着众多的妻妾，又身为国王，统治的全以色列，而他的邻居就是乌利亚。大卫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又借刀杀了乌利亚，通过先知把情形稍作变化。大卫马上对那个妇人做出论断，把那人定为死罪，但把场景稍稍换一下，大卫就看到了他自己。唉，大卫，你就是那个妇人，具体情形稍有不同，但大卫，你就是那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经常会很轻易地为某些事而定罪他人，但基本上我们这样做也是有罪的。只要你稍稍换一下情形，稍稍换一下角度来看，总会令人大吃一惊，也是非常有趣的。你从别人那里看到自己所犯下的罪是多么可怕，当你也犯同样的罪时，那些罪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我总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自己，觉得自己挺不错，我可以清清楚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哦，他这样做太可怕了。而且经常是由于我们有同样的过失，我们会更加的鄙视他人，贬低他人。所以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不是来定罪的，这不是我的职责，那是上帝的职责。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我依据一定的标准去论断别人，我也为同样的标准被论断。我设定了标准去论断他人，也为我自己设定了论断的标准。我以此标准去丈量别人，我也为同样的标尺所丈量。无论你用何种标尺丈量别人，这标尺也会同样用在你身上。你设定的标准就是你被要求的标准，因此最好别去管那个领域的事，把它留给上帝去处理吧。当我试图去纠正弟兄的瑕疵时，主提醒我，这是多么愚昧的事啊。我述说，主啊，你看到他眼中的小刺没有？哦，你看看这个，主回答我说，看起来你可能发现你弟兄眼中的刺，你怎么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眼中有一条宽12寸长的大木条呢？你知道吗？你自己的眼中有良木。他又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大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换句话说，我这样一个满身都是瑕疵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他人的对错呢？我本身已满是过错了，现在我若有份去论断别人，接着该轮到别人反过来找我的差了。这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你是那种经常在旁边论断定罪别人的人，那么他们就会非常非常仔细地查找你身上的错误，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贬低你来试图赢回他们的面子。因此其原则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然而主还给了我们推理能力和智慧，他并不希望我们只是把它搁在身子上，把嘴一闭就了事。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有一些人你就是无法跟他分享神的事，你甚至不该试着去向他们讲神的事，他们不尊重神的事，还以此取笑逗乐，把神的事踩在脚下糟蹋一番，又转过来打击你。那若是我不做一定的论断，我又如何能知道我和谁分享或不该跟谁分享神的真理呢？那时彼得正在边上聆听主的教导。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中提及此事，他说的是那些假教师、作恶的人还有假先知。他说道，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些人又回到他们的老样式，彼得用的是同样的狗和猪的概念。有些人就是会嘲笑 奚落属灵的事。对我来说，拿神宝贵的事，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美好的事去跟那些人分享，无疑就是把珍珠丢在猪前。你不应该这样做。哦，但我究竟怎样才能知道呢？我怎样才能在不做论断和不知愚蠢到把珍珠丢在猪前的夹缝中行事呢？我到底该怎么照着行呢？良善的主在下一节经文中就告诉了我，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耶稣在说到我们的祷告时，他用的是祈求这个词。他在说起他自己的祷告生活时，从没有用过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请求、恳求或是哀求。当他说到自己的祷告生活时，他说我要求父神。当他说到我们的祷告时，他说我们要恳求，要祈求上帝。他可以要求他的父神，因为他是以与神同等的身份来到神面前，但我们却是以祈求者的身份来到神面前的。从某一程度上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奉献给神的，却只能是祈求就给你们。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有人指说，这些希腊词祈求、寻找和叩门是现在完成时态，把它准确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坚持祈求、坚持寻找、坚持叩门，不单单是一次就完成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持续祈求、寻求和叩门的祷告生活。如果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求就得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现在他将进一步举例说明，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再次，请再次留意，正如我们学习中讲到的，当耶稣说到祷告时，他总会提及与神的关系，他总在祷告中提到与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在祷告中是至关重要的。神是你们的天父，做孩子的有权利来到你父亲面前祈求你所需要的。这里又一次，当他说到祷告时，他说到这种关系。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在这里再一次指出，即使在地上的父亲，当我们的孩子来求我们时，我们也会认可他们必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的儿子来求我，爸爸我饿了，我能要一块花生三文治吗？我不会递给他一块石头说，孩子拿去啃吧。我了解他必须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来求面包和花生酱时，我会说当然可以，自己去拿吧。他又问道，晚餐我们能吃鱼吗？能不能让我吃金枪鱼三文治？如果他求鱼，你会给他一条蛇吗？当然不会了。这种想法该受谴责。我很疼我的孩子，我尊重他们的要求。他们若是求面包，我们就给他们面包。他们若是求金枪鱼，我们就给他们金枪鱼。现在假设我是不好的，是属于人类中道德低下的，如果我是这样一个满是缺点、满是错的人，还不至于残忍到当我的孩子求饼反给他们石头，求鱼反给他们毒蛇。即便是我都不会这么做，何况我在天上的父？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里是从低层次讲到高层次来讲的，你们尚且不会，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路加福音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有趣的是，有人想宣传不给人概念中的上帝，关于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灵在他生命中做工，我听到别人说，你现在得小心一点，你知道吗？你在向上帝敞开你自己，因为曾有人想祈求受圣灵的洗，结果却被鬼附上身。这是我听到最亵渎上帝的概念，也是与耶稣所说的最相违背的话。 有很多人因为听了这些鬼吓人的故事的缘故，变得非常的畏惧上帝。是啊，我最好小心一点。该怎么向神敞开自己呢？你知道我并不想有类似的可怕经历。你根本不用顾虑这样，你可以满怀信心地向神祈求。当我敞开自己的时候，我的顾虑不是当我彻底地向上帝敞开自己时，上帝会对我做些什么。我的顾虑是，如果我没有彻底敞开我自己的话，我将会错过什么。我没有，绝对没有一点畏惧或疑虑向上帝完全地敞开我自己。这一点点也不烦扰我，我一点也不忧虑什么是上帝要对我做的，什么是他允许发生的，哪里是他要把我遣送去的，什么是他要求我做的。但那些古老的 Boogeyman 故事，哦，你要小心你说的你不想做的事，你知道吗？那就是上帝要你做的事。因此我们开始揣摩上帝的旨意，对他的旨意近乎畏惧。我讨厌蛇、爬虫和老鼠。如果我祷告说，神啊，让你的旨意成全，哦，你将被拆去黑州最黑暗地方传教，老鼠在茅草屋顶上窜来窜去，而你整晚就在 net 下发抖。不不不，这完全是对上帝错误的概念。你在天上的父神非常爱你，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远好过于你至今为止所以的计划。一个人身上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一件事，就是抛弃他自己的计划，完全地顺着神的计划。没有比恰好位于神要赐给你一切的中心更好的事了。这就是我拥有的天赋，他心中都是为我好。只有在我搅乱了他要在我生命中成就的那些好时，他才会对我生气。他真的会对我生气，因为有时我会插手，我觉得自己知道的更多，我觉得自己最清楚什么对我最有利。因此有时我会急于求成，因为我急于想得到我所想象和梦想的，我认为那是对我最有利的东西。所以当我急于求成的时候，他就会束缚。这不是因为他不爱我，而是因为我搅乱了他的计划，他要成全在我身上更好的计划。神要在你身上成全的计划，是能发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把他的生命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是爱你的，你在天的父神要赐给你最好的。所以请注意到，所以这个词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想法的开始，它是一个结论的概要词。正如马蒂博士断言的，只要你发现有所以这个词，你就要问为什么。现在这里有个所以，因此你要问为什么。这个转换经常被称为经律，这条规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很多人在结论犯的一个错误是省去所以，而仅引用经律中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一部分。这不是经律，这样引用是不正确的，只会令你觉得非常无助。如果没有这个所以在里面，你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记住他告诉你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因为是你在设定量器的标准。所以不要论断人的结论是，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基督其实并没有宣布什么新东西，这只不过是和过去那些伟大的导师和哲学家口中非常平常的说法。孔子说，己欲不为，勿施于人。你们中老一点的听到的是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孔子谚语，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你不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不要怎样对待人。苏格拉底说，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所以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把基本意思表达出来了。错了，你去读苏格拉底的也好，
亚里士多德的也好，孔子的也好，或是其他任何谁的学说，他们都是被动的。换句话说，因为我不想被你杀害，所以我才不杀害你。我不想你抢劫我，所以我才没有抢劫你，都是被动的。耶稣却是把它放在主动的位置。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以积极的立场。换句话说，我要是跟随孔子的话，我就不会恨你；然而我跟随耶稣的话，我就会爱你。不单是不做某事，不消极就得了，而是要积极的。我要是跟随孔子的话，我就不会偷你的东西；但是跟随耶稣的话，我还要给你东西。你能看到这不同之处吗？一个是消极的，你和别人的关系中你是被动的；另一个，耶稣用积极的方式阐明，使我主动向你显示良善、恩慈和爱，显示慷慨之心，因为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所以一词再次表明，离了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能力，我就无法履行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所以一词将你带回这些经文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被带回到这些经文里，我自己做不到，我里面没有行事的能力，我必须求神借着他的圣灵在我的生命中动工。我必须寻求上帝在我里面的爱的力量，因为离了那爱，我就无法照着这登山宝训里的要求生活。现在耶稣开始讲解对这原理的运用，他已经阐明了原理，又已经举例详述了，最后就像任何信息都理当具备的一点，必须鼓励你把所学的放在实际行动中。因而耶稣开始做劝告，先是警告，再是积极的陈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首先告诉我们，你看前面是窄门，是小路，要求有委身，要有奉献。一个人要成功都得这样做，除非你进窄门走小路，你便无法成功。你必须委身，必须奉献于你的事业。所以这道理不单单指着做基督徒而已，也适用于生活上的成功和努力，尤其是做基督徒这方面。前面是窄门，是小路，要求有委身，要有奉献才能成功。你们要进窄门，这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过的话，腓力或是多马刚刚才说过，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注意，他最先提到那窄门、道路，然后他说，要留意假先知，我是真理，他指的是进入永生，那引入永生的门，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要进窄门，有些人总在指责说我太狭隘，你难道没有留意到当今强调宽阔吗？一些人喜欢把路变得如此宽广，以致最终每个人都在那条道路上，最终条条大路通向神，最终大家都不会有事。他们喜欢把路变得如此宽广，以致全人类都包括在内，只要他一生中有些宗教热情就行了，因为你要是虔诚的话，主一定会接受你的。注意，耶稣可不是这么说的，引上永生的门是窄门，是小路，走在其上不多，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要是人指责说你太狭隘的，赞美主，你走的是条正路呢。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也是很流行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往下是预防假先知的警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经文中有许多防备假先知的警告， 这样我便做判断的责任。倘若我要防备假先知的话，就必须判断。我看到或听到某人不对劲的时候，我必须要有能力判断，嘿，那人是个假先知，我得防备着他。这防备假先知的警告有很大的难处，因为他们表面上并不像狼，他们身上没有招牌写着我是假先知，他们外面披着羊皮，他们做了伪装，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羊。我必须防备假先知。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假先知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任何人告诉你，除了那窄门小路，还有其他引向生命的路的，那人就是假先知。你有没有看到这警告的上下文？当今有很多人跟你说，只要想着好念头，只要过积极的生活，你便回应了上帝所要求的一切。才不是呢，这里警告我们说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披着羊皮进来。让我说明一点，假先知危险的一面是他们大多时候传讲的是真理。你知道，一个假先知要是只讲荒谬可笑的事，那么他一点都不危险。头一次说话，他口中的每一句话就荒谬不已。嘿，那家伙不对劲，他是个假先知。他们通常以真理打进来的，他们身上尽是真先知的记号，他们所说的一大部分都是属实的。 Herbert Armstrong 说过的话大部分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人说的大部分是真的， Joseph Smith 说的大部分是真的。因此你无法立即辨别一个假先知，因为他通常是在以真理带领人们，用真理去吸引他们。但到了最根本的，到了有关你的永远救恩的基本真理的时候，他是否把你带到那窄门小路？他是带领你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还是带领你信靠一个宗教仪式呢？他是否要你信靠一个宗教仪式？他是否要你信靠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人企图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以得永生，而不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以得永生的，那人就是假先知了。但是很多时候你听他讲了一大堆了，他才提到这最根本的题目。他们通过讲大部分真理，把你引入欺骗的迷宫。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提到道路的时候，他们给你指引的永生是什么道路？一个假先知的目的常常是剪羊毛，而不是喂养羊群。你加入一个计划，你会发现他们不断强调你做奉献支持他们的计划。 Herbert W. Armstrong 虽然不要求现金的奉献，他要你写信索取免费小册子、免费杂志，他一旦使你上了钩，他便开始要求双倍甚至是三倍的奉献，使劲地催迫你在经济上受他们的束缚。彼得在警告假先知时，这是假先知的一个记号，他们看重金钱，他们最终会绕着圈子提及金钱并加以强调。在彼得后书二章，彼得警告防备假先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瞧，最根本的是对耶稣基督作为救恩的唯一道路的否认，他们连买自己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留意这里总是存在的咬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会叫你在街头卖杂志，或是挨家挨户地卖花，或是在停车场叫你卖花生。他们最终会在你身上取利，在你身上谋财，这就是最根本的。他们很是贪婪，他们要的是金钱，他们用金钱的花招耍弄你。你要是不全盘奉献的话，他们就使你觉得内疚，让你认为自己是吝啬鬼。他们会拿出罐子叫你将你的珠宝放进去，他们只求在人们身上取利。当一个人强调金钱的时候要留心，因为首先上帝不是没钱，他也不至于欺诈，神不需要人来支持他的计划，上帝完全有能力提供他的计划所需用的，上帝不会给人施加压力要他们给钱，因为神不想人们被迫做奉献。如果有迫使你给上帝做奉献的，他实在是想以错误的动机激发你奉献。因为保罗说，你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此当他们强调金钱的时候，赚大钱的欲望和计划要小心。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凭着他们的言语的果子，因为他们说的大部分都是真理。如果人们遵循真理，是会有好果子的。你最终要找的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果子，凭着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果子来判断。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对假先知做了警告后，他对假信徒也做了警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首先不说主啊主啊的，没人能进天国。保罗说，口里承认耶稣是救恩的要点。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认耶稣是主是救恩的要点，但是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虽然那是进天国的一个要求，有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不会进天国。在另一个场合，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呢？你瞧，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把主这词当成一个名字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主当成是他的名字，耶稣是他中间的名，基督是他的姓，他是主耶稣基督。然而事实上，我说主的时候，你应该在后面用一个逗号，因为主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头衔。那头衔意表着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隶，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主。作为我的主，他也完全掌管我生命的权利。他吩咐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无权问他为什么，只有权顺服。我是他的仆人，他是主，整个头衔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指出人们的矛盾之处，人们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那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你称他为主却在叛逆的话，你在反抗他的命令，你变成了那矛盾的一部分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说合适的话是不够的。很多人都能说合适的话。约翰提到人们所说合适的话，我与神相交，多么荣耀的话。但约翰说，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可以说，哦，我爱神。但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可以说，哦，常在基督里真是荣耀的事啊，我真喜爱在他里面的生活。约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彼得住在约珀城海边俏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有一天大约在中午，他觉得饿了，在焚油外巷中，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块细着四角的大布从天上垂到地上，里面有各样的爬行动物和各种不洁的动物。主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不不不，彼得，你不能这样做。你看到说这矛盾的之处吗？但我们却常常犯这样的错，我们与主争论，我们还质疑主。但如果我真把他认作我的主，作为他的仆人，我就该单单服从他。我不应把主当作一个名称， 却应把它当作一种资格。在现实中，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更多的想把主当作一个名称，而不是资格。将来会有一天，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嘴必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人们可能还不想现在承认耶稣是主，委身于他的主权之下，他们可能还会拒绝基督在他们生命中掌权。但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万众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但即使他们口里承认了，并不表明他们一定能进天国，因为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承认主不仅仅是我说了什么，或会说正确属灵的话语，或使用属灵的术语。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称呼主啊主啊是荣耀神的，也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但按着神的吩咐去行事更是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顺从耶稣基督时，我们实际上也就是在证明他的主权。但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不听从他的吩咐，那么我们即使嘴里整天称呼主啊主啊，也不过是妄称主的名而已。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是真的顺服于他的主权。所以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请注意耶稣说的，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些对他说主啊主啊的人，实际上想告诉他他们所做的一切，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传道？有，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这些人在证明，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些人在跟主述说他们所做的，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耶稣说的意思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主仆关系。你嘴里叫着主啊主啊，但却不顺从我，不听从我的吩咐。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在做你自己的事。是的，你是奉我的名向别人传道，却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是的，你是奉我的名行异能，但你是在一次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增添你的荣耀。要谨记他在第六章中宣布的原则，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主啊主啊，我们不是行了许多异能吗？是的，但你们的动机却是错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时那些出于我们肉体情欲的，我们自己所做的功，都要经过火的检验。我们做的很多功，以为是为主做的，我们会却看到他们像草木和秸一样在火中化为烟灰。所有的工作都要经过审判。有言道，用什么样的样式，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功，要按着他们背后的动机受审。我为什么要做它？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吗？我不是想赢得关注，我是想荣耀我自己的名，还是想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将会为那些经过火的试验还存得住的功德赏赐，但对那些叫着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行了很多异能的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光，我们要以此来审查我们自己。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求神帮助我，我不想白忙一生。如果你忙碌了一辈子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那是非常悲惨的，你在错路上走了一辈子。有一天我和一个摩门教徒交谈，我就永生的事情询问他，他说， 我不会知道到我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有还是没有永生。我说到死的时候才发觉，不是太迟了吗？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不必等到临死才知道，那时就太迟了。你最好现在就看看你走的路，最好省察你所经过的门，你最好省察一下自己。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神的审判。所以有一种审判是神容许我们做的，我们不应该论断你或是定你的罪，我应该省察自己。要那样做却很不容易，自我省察是那么的难，谁能真正彻底了解他自己呢？我们是如此复杂的个体，我们做事甚至不是每次都了解背后的动机。大卫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从远处指的是意念的出处，我的意念产生之前你就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了，我的想法你都事先就知道。然后大卫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是什么知识？就是对他个人的了解。我都不了解我自己，上帝，你比我更了解我。那就是他为什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你瞧，那就是我们为何意识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个人自欺有可能的。世上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是在自欺，在自己迷惑自己。保罗还说过，不要自欺，然而我们却常常在欺骗自己。圣经一再警告我们不要自欺，因为我们有自欺的危险。因此我使自己降服给上帝的圣灵，让神的光照亮我的心，就显得很重要。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又是向神完全的交托，因为我的心很诡诈，我不能够省察自己，分析自己，我必须祈求神来监察我，求他引导我走向他的道路。这又回到我向耶稣基督完全的委身。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路加福音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要兼顾我们的信主的心，我们必须了解一定的根本的真理，拥有一个坚固强有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你的基督徒生命要得到坚固，有些关于耶稣基督的根本真理和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撒旦会攻击你。诗篇73是这样开始的，神实在恩待，那是坚固你脚步的其中一个真理根基。神是良善的，你有这个根基是异常重要的，因为撒旦会拿这个真理攻击你。你在生活中将会有一些很可怕的逆境，你将倾向于说，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我并非时常能理解上帝，撒旦利用我的无知，企图使我去挑战上帝，去挑战神的良善。就因为我不能理解神做事的因由，因为我看不见整幅图像，我只看见眼前在我看来属于灾难的事情。我回顾我的生活，我看到很多我当初以为完全是灾难性的事情，我绝望地摊开手说，全完了。如果神就是这么对待我的话，我就……你瞧，我当时是很绝望，完了，再也无法继续了，我受够了，就好像耶利米一样，我说我再也不奉他的名讲论了，我要就此闭嘴，把书合上，就此放弃了。上帝面对这么一个不耐心的仆人，却是如此的耐心。等到事情都结束了，我看到了结局，我说神真是有智慧，他真好，不是吗？上帝的确是善良的，我要记住这点，那是真理的一个根基，会受到攻击、质问。如果我要在风暴中站立，就必须有根基。诗人说过，神实在恩待凡呼求他名的人。至于我， 哦，我险些失脚了，我都快筋疲力尽了。恶人兴旺，他们总是安然无恙，他们永远没有烦恼，他们凡事都顺顺利利的，他们总是心想事成，我却在这里努力走正路，看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侍奉神真是划不来啊。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洗手要表明无辜，侍奉神真实在是划不来啊。诗人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生活难以把握，是一个谜，我把握不了了。然而我的脚必须要有坚固的根基。耶稣说，风会吹过来，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不管你是明智还是愚蠢，在现实中我们都将显露出来，我们都将遇到难题，遇到悲伤的事，都将遇到困难。作为神的子民，我对难题、困境和试炼并没有免疫能力。别忘了彼得说过，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就像彼得说的，圣经有许多极为富足和宝贵的应许，同时也有许多挺讨厌的应许。圣经有一些应许我一点都不喜欢，里头有这么个应许，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真是恨透了这个应许，我很高兴我家里的圣经应许小册子里没有这应许，我可不想在早上翻到这一个应许。我拥有一个坚固的根基是很重要的，聪明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保罗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根基。你的生命是否建立在他之上？你有没有深深的在挖地，在基督里，在基督的话语上，基督的教导中立你的根基呢？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我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同意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内心想，没错，我赞成，我同意这是真理。然而除非我将真理行出来，我听到我的赞成都是徒然。很多人相信真理那还不够，活出真理才是必要的。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甚至会说，主啊主啊，他们赞成真理，然而你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真的没有活出真理。读了八福后，我说，能有这种态度就不错，能使人和睦的人，满有怜悯，做饥渴沐浴的人，能温柔虚心，何尝不好，我都同意。但在生活中，如果我妄自尊大，狂傲起来，我没有顺服，将那些态度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我也不过赞成这些态度而已。我不过是说，是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因为我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定自己的罪。我很容易停留在相信真理的层面，怀着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到我家去看看吧，我有漂亮的墙纸，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我头顶有个屋顶，还不至于漏水呢。没错，但是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如果我只是以赞成真理做根基，而不是以顺服真理为根基，我的房子就无法经受风暴。所以我们不单要听从耶稣的教导，还要顺服真理，要行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他以此结束了登山宝训。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我能想象他们的惊愕，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想象那是他们听到过最惊人的说法，因为他就他们而言，再没有人能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公义了。 这些人一生靠着律法称义，他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听到这话肯定是非常震惊的。他们感到震惊，主要是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教导的时候总是毫无权威的，他们教导的时候总在引用犹太法典的米西亚纳或是某个拉比。就算在今日你听他们教导，他们会说，拉比嘎玛利说这经文是这么解的，拉比这拉比那的，他们总是在引诱其他人的话，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权柄，他们总在引诱别人的观点，这是某人对这章节的理解，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权柄。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他没有引用任何一位拉比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引用。事实上他说，你们听拉比哈勒尔拉比格梅尔如此说，然而我要跟你们说，我是说他们这些拉比是错的。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从文士和拉比那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教导，他们不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人愿意为任何说法负责，和当今的政府工作人员很相似。你有没有申请过许可证？转来转去的，没有人愿意担负任何责任。你得到那个部门去找那个人，我们这个部门不办理这个事情。你办许可证得先到那边去。你知道，没人愿意出头，都将你推过来推过去。他是怎么说的？耶稣却愿意全盘托出，他不像文士那样教训众人，他没有引用早先的文士和拉比，他说的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蛮有权柄的，如此教导，他当初就是蛮有权柄降临的，自然能够以权柄教训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就是那以权柄教训人的。值得留意的是，当一个人以权柄教导的时候，人们开始对那个人产生信心。因此你要留心，因为应许假先知的教导蛮有权柄，以此能吸引很多人。没有人在教导时比 Herbert W. Armstrong 更有权柄了，他教导时就蛮有权柄。人们说，哦，他教导带着很大的权柄，带着权柄教导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果子做判断。我们必须看他是否引导我们走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的路，还是教导我们得守安息日，缴付双份主款，还不能吃肉。他就此结束了他的教导。我想我们能回去重新阅读登山宝训是很有益的。要记得，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再强的风暴他都能承受。下一个礼拜我们要开始加快我们的速度，可能要快一些，我不敢肯定，谁又在乎呢？我盼望主在我们新约结束前就回来。回去读往下的五章，下个礼拜主带领我们能读多少就读多少。父啊，我们为着学习你的话语的机会是如此的感激。主啊，我们现在听了你的真理，我们赞成你的真理。主啊，帮助我们活出来，让我们常在真理中，并照着你的真理行事为人，奉耶稣的名，阿们。